第十一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十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我们再有一点低头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一些你自己的话，我们就求你继续的托住我们，用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疲倦的身体。主啊，虽然我们经过了一天的聚会服侍劳碌，但主你还是恩待我们，虽然疲倦我们仍旧追赶，所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还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昏睡的灵远远的离开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在复活的能力里面能够尝到你自己新鲜的恩典。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我们伸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以赛亚第十一章十一节里面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属于第一段的。那么我们讲过，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那么他们怎么样受审判。那么特别到了末日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因为十二章呢是讲到千禧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这是到了那日，可是在那日以前呢，我们知道有一段的预言要应验，而这个预言呢是很清楚的应验在我们的眼前。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这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那第一次呢，大家都知道是在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然后神的确伸手就把他的百姓就从巴比伦呢就把他们带回来了，所以那个是主前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所讲当那日，那么我们知道这是1948年所发生的故事。你记不记得神是第二次伸手，主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所以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所以第二次呢，以色列人不是光被掳到巴比伦，是被赶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生命记，你就知道他们是被赶到天涯海角，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这是指着2000年以色列人的流亡来说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到了1948年，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他们终于本来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他们终于来到了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48年，所以离开他第一次被掳，第一次归回跟第二次归回，那么我想我们在这里不是花很多，我们不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是经过了2520年。这个2520年是圣经年，不是太阳年。圣经年，一个圣经年是360天，太阳年呢有的365，有的366。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是第二次以色列的归回，是在1948年。所以追回去的话，从第一次以色列的归回到第二次以色列的归回， 第一次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是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盼望大家应该有很非常深刻才对。所以以赛亚书呢，不只是指着以色列第一次，不只是指着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也讲到第二次归回。那第二次、第一次归回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古列将军神呼召他，所以做了神的牧人，然后借着他就能够让以色列人回来，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是第一次的归回。所以从第一次到第二次，这个中间经过了2520年，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七期。所以这个印象大家要很深刻的印在脑海里面，等一等我们就会看的比这个要更多一点。所以请记得，我们讲的第一次归回就指着以赛亚书后面45章讲到，神不是要兴起古列吗？然后不是要借着古列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吗？那指着第一次归回来说的。所以大家想想看，这里有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根据现代派或者说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说神的眼睛看不到那么远，所以一定是有第二个作者是经过历史，所以不需要看了。所以如果神的眼睛不能看到第一次以色列的归回的话，那第一次以色列归回是借着古列将军做的，那么这个是一，所以因为这个是记载在第二段第二部分。那如果第二部分他们觉得神都看不见，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比这个很严肃。为什么在第一段里面就讲到第二次他们归回，而这中间呢经过了2520年？那么1948年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的。到了第二年，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因为他们不是被赶散了吗？是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所以有的人被赶到那个什么地方，赶到纽西兰去。所以106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国家叫做纽西兰，他们就回来了。那个时候回来不像现在说一飞就到了，没有的。那个时候一定坐船呐、辗转呐、最后呢，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1948年他们可以回来了，因为以色列复国了。所以1949跟1950他们当然是在他们的路上的。当他们在路上庆祝他们的祝棚节跟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看见果然月亮是圆的，尤其如果他们的脚踩在他们的故乡的土地上，那故乡的月亮果然是圆的。所以经过了经过两千年漂流，他们终于看见了故乡的月亮。但是请大家记得，就是那两年当他们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不只看见满月，而且看见满月变红像雪。所以不要忘记，这是1949跟1950连着两年四轮的雪月。好了，那么根据主的话很清楚的，就是说耶路撒冷有一天外邦的日子要满足，外邦人践踏的日子要满足。所以到了1967年的时候，你记得经过6日战争，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所有以色列的母亲都教他们的儿女祷告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所有新郎跟新妇他们交杯庆祝，彼此庆祝的时候都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他们祷告了多少年，有一天这一年终于来到了。6日的战争，1967年，他们终于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所以现在他们不只可以回到故乡赏月，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赏月。那为什么耶路撒冷赏月呢？因为神曾经吩咐他们，以色列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不要忘记过的什么节呢？其中一个是逾越节， 一个祝棚节。所以什么意思？故乡的月亮是圆的，当你全家团圆在一起是团圆，但是到耶路撒冷，当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根据诗篇122篇，当他们十二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去聚集的时候，这个就是以色列的见证。神终于有了这见证，他的子民是同样的一个子民。所以当他们在那里看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月亮是圆的，但是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橄榄山上的月亮和摩利亚山的月亮是更圆的。为什么？因为不止人满足了，天也满足了，所以神最后终于满意了。这是神当初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后来以色列人被掳，现在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在登摩利亚山的时候，他们看见所有的颜色都不一样，不再是圣殿，乃是清真寺。所以他们现在是回来了，是回到2000年以后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应该是他们做见证的地方。但是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当他们庆祝逾越节祝祝棚节的时候，连着2年4轮满月变红下雪。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呢是1967年所发生的事。到了1990几年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呢我们将来会读到以赛亚，我会读到43章，那个时候我们会再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的回乡潮是有两次的，一次是1949-1950，还有一次呢是1990年代左右。那一次回来的时候不一样了，那一次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是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那这什么意思？这犹大乃是指着犹大南国的2个支派，以法莲呢是指着北国的10个支派。你记不记得以色列自从这个所罗门犯罪以后，你看见国就分成2个，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所以在大概是公元前72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北国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剩下的是犹大是2个支派，但是过了100年，他们也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现在请记得，那么等到主伸手第二次要召他们回来，是不只是犹大支派的回来了，现在呢你看见10个支派通通要回来。所以你记不记得在1990年代，不只是苏联有一批的犹太人回来，大概回来了100万人，那同时伊索比亚也有一批的犹太人回来。所以当他们到机场去迎接他们黑人弟兄的时候，他们说弥赛亚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请大家请问，这个到底这个以弥索比亚的犹太人是谁呢？有的一个说法说是这个所罗门和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还有一个指着但支派的说，那就指着10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来说的。但是最稀奇的就是他们终于在印度发现了失落的10个支派。那这些人最早大概是经过新疆河西的走廊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就被赶，一直赶到印度，是印度的东北边。所以呢后来他们经过研究，经过他们的口传，他们说他们是马纳西的人。然后呢在由以色列有一些学者好好去研究他们，那证实他们应该就是从各方面，就是原来就是他们失落的犹太，失落的这个10个支派。所以终于呢他们当然不可能叫所有印度人都会去以色列，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就挑选了3000个 马拿西人，他们称为他们这些马拿西人，就属于十个支派的，他们就最后呢，他们终于回到以色列。但是非常有意思，等到他们飞回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没有飞机票。那刚好有一个 fellowship， 那个 fellowship 叫做 Jews and Christians， 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的一个 fellowship。那这个 fellowship 知道说有一些的人，有一些这些失落的支派的人要从印度回到以色列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慷慨的解囊，然后最后呢就资助他们一个一个的坐飞机就飞回到了 Tel Aviv。 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他们要向西飞，这是第十四节，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你知道说 Tel Aviv 就在非利士人之地，因为根本是在沿海嘛，而且就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这些的预言都是发生在1949年，连着两年满月变红下雪，然后到了1967年，连着两年变红下雪，然后一直到去年也是连着脸红变红下雪。所有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中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离开第一次以色列归回是2520年的故事，经过七期他们终于回来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看不见第一次的归回，看不见以色列古列将军，需要用历史来解释他的话，那你怎么解释这一段？我相信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段。那当然呢，神难道眼睛看不见？神眼睛不只看见第一次，而且看见第二次，而中间刚好是隔了2520年，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七期。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创造宇宙的神吗？我们的神是不能和偶像相比的，在神有难成的事吗？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你再有学问，你再有头脑，你在神面前，神的话语面前，你不能不被这个折服的。那么好了，1948年以色列归回，那我们要问，在圣经，在神的感觉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最好的解释就是以西结的故事。以西结讲的枯骨四散，不是吗？所以以色列人本来是枯骨四散，所以现在是埋葬了全世界各地区。但是最后呢，你看见有了一些很大的震动，那个这个震动当然包括纳粹的屠杀，然后包括西安运动什么的。那经过那个震动，然后慢慢的你看那个骨头跟骨头呢就连在一起，所以以色列人慢慢连在一起去了。然后最后呢又长上皮，又长上筋，又长上肉，然后就变成一个身体。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身体终于复原了，对不对？医生告诉你的刚好相反，医生告诉你的本来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有一些重要的器官先死了，所以细胞慢慢就死亡，然后慢慢的皮的这一部分那个细胞就开始慢慢腐化，慢慢不行了。那最后死的细胞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的，所以那个细胞一死，那你看就枯骨四散了。所以现在大家要知道说，神到了1948年做了一件事，刚好跟医生所看见的人体怎么解体刚好 reverse 的一个 process， 刚好反过来的一个 process。 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呢你看见，所以我们有的人说是泼女儿啊，是嫁出去的女儿像泼出去水一样，就是不可能再回收的，对不对？还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人说，你不要哭啊，你这个牛奶已经倒在地上就倒在地上，你没有看见牛奶回收的，对不对？那么现在请问，什么时候你看见牛奶啊从地上慢慢又回到杯子里面？那只有在电视里面在录影的时候，因为你倒带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对不对？ 你若不倒带，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这个事情可能。所以物理学家告诉你，这个叫做 irreversible， 这个现象是个不可逆的现象，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人体从有身体到没有这个解体，这个过程是自然的过程，这是完全照着这个宇宙的定律进行的，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看见刚好反过来，看见说牛奶又回到杯里，看到说女儿又回家了，那就是表示说那拨出去水结果又回来了。那么这个故事只有什么时候，只有你倒带的时候才有这个情形。还有你看见一个小朋友滑滑梯，哎，一下子就滑就滑下去，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朋友就滑上来的？没有的。这个滑上来这件事情只有在电影里面倒带才有这个情形。所以告诉大家，1948年是个神迹，是个政治上的神迹。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家亡国了，亡了500年没有复国的，没有复兴这件事情。但是很稀奇，结果以色列终于站起来了，在联合国许多政治实习里面他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说这个身体站起来了，这是以西结束。但是我们难处在哪里？我们没有把主的话读清楚。如果你真的读以西结书，你就知道说那个身体是有了，但是没有生气的。所以什么意思？虽然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但那个只是政治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如果属灵的复兴的话，圣灵一定要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结果他们要成为极大的军队。但你请记得，圣灵浇灌下来以前，他们必须悔改才可以。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1948年只是开始，神给以色列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什么时候他们悔改，什么时候圣灵降下，什么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弟兄姊妹，经过了67年，以色列人是更靠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还是更离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赛亚的教训仍就是以赛亚的教训，亚哈斯是向亚述靠拢，西西家是向埃及靠拢，今天的以色列是向华盛顿靠拢。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需要以赛亚做先知吗？需要以赛亚书的话吗？所以以赛亚的盼望在哪里？当整个的亚哈斯王室摇摇晃晃的时候，他在乎的就是希望亚述能够伸出伸手。他不知道说，这个大卫宝座所以能够坚定，是因为童女怀孕生子。只有当我们主耶稣降生在世界上，有一天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才能说大卫的宝座是到永远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亚哈斯说，我不要看见异象，我不要看见那个兆头。然后好，你不要看见可以，但是以赛亚现在是给大卫的王是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的依靠不是车也不是马，你必须回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面前。最后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当初你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就是拯救你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说现在很明显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怎么就回来了呢？因为他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他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主就把他们带回来了。但带回来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回头。但是经过了67年以后，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对以色列都有认识，因着华盛顿的帮助， 他们像有一种飞弹可以拦截敌人的火箭，所以可以把死伤可以说减低到最低最低。当他们最骄傲的时候，他们的那场战争那个表现是对于加沙走廊的表现。那你有没有记得去年跟今年，过去以色列跟巴，当然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一直有问题的，但是也不要忘记去年的战争是以色列和加沙的战争，不是和巴勒斯坦人的战争。你如果在希伯伦没有事，你如果在世界你也没有事，你只要在西岸你一点事都没有，问题是你只要在加沙你就有事。那为什么在这么多战争里面神特别挑出一个，单挑出一个加沙跟以色列？这个话再清楚不过了。1949年在他们还不信的时候，主把他们带回来。到了1967年他们还不信的时候，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里。然后到了1990几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些连流落的十个支派他们都渐渐的回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是不是就满足了？现在我们有了耶路撒冷，我们有了我们的土地，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平安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办法跟敌人谈判了？他们以为说他们的愿望快达到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愿望达到了吗？如果他们的愿望达到的话，应该满月变红像雪到1967、1968就没，以后就没有了，不必再有了。但是为什么去年跟今年继续四轮满月变红像雪？那就告诉我们说还有影子，还有巨大的影子，叫人看不见太阳的光芒。那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月食呢？为什么有影子呢？很明白的一件事，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没有悔改，所以神才特别用加沙来对抗以色列。所以你若讲到他们对抗的大年事表，你要大事年表的话，那么一定要从参孙跟加沙对抗开始，一直讲到现在。有人可以列一个大表，列一个年表给你看。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战争是以色列和非利士人的战争，那么什么意思？这无形中就把我们带回到圣经，明白吗？去年发生的事是满月变红的期内所发生的，可是要记得一件事，这件事情解释在什么地方呢？解释是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回到旧约，你就很清楚了。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把非利士人赶出去，所以圣经说非利士人就变成他们肋下的荆棘。如果是肋下的荆棘，一定和你排排坐的，一定靠着你很近的。他们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弟兄姊妹，这不就是今天他们的光景吗？这不是以色列跟加沙走廊人中间的关系，这不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中间的关系吗？那个整个总的代表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非利士人在旧约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大家看得很清楚，原来在旧约，非利士人乃是神手中的一个寒暑表，做什么用的？来量量以色列属灵的光景。什么时候以色列属灵光景好的时候，你叫非利士人就逃回埃及去了。什么时候他们光景不好，你看见说非利士就步步紧逼，就成为他们乐下的荆棘。他们可以一直追追追追到哪里啊？就可以一直追到耶斯列平原，可以追到基利波山，然后最后你看见扫罗死在刀下，然后他把他的身体钉在苏珊的城门，带着他的首级就经过了五座非利士人的城。他们非常的兴奋，为什么？他们终于把以色列打败了。那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惨淡最暗淡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读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属灵的光。那奇妙在哪里呢？奇妙就是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不是人种， 圣灵军中的腓力人，只要任何人站住了当时腓力人所在的地位，那个就是腓力人。所以亚伯拉罕的腓力人和大卫的时候腓力人不是一样的人种，所以读圣经不要把它读错了，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圣旧约笼统的是讲到腓力人怎样做以色列勒下的荆棘，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虽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但他随时感觉到勒下荆棘的存在。那最讽刺的是什么意思？如果神喜悦他的百姓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你知道说迦南地最好的一块地是犹太地跟撒玛利亚，那么犹大支派应该占有犹太地，那么约瑟支派应该占有撒玛利亚，是可以说是流奶于蜜之地，明白吗？因为他们看见两个一挂葡萄两个人扛是从西伯伦来的，而西伯伦就是犹太那块地。所以今天你讲的迦南地，你要告诉我迦南地中的迦南在哪里，最精华的地段在哪里？我如果告诉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你去读旧约的约书亚记，你就知道说那整个迦南地的精华地段是在犹太地跟撒玛利亚，是在高的地方，因为那是预表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是高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的腓力人住在哪里呢？是住在海边，一个在高山，一个在海边，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腓力人。表面上他们都很像哦，为什么呢？他们都是从埃及来的，他们最后都进到迦南。他们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们的过程不一样。腓力人长驱直入，从埃及到了迦南，但以色列人一定要经过两道水的，一道水是红海，还有一道水是约旦。红海世界埋在水里面，过了约旦，我的自己埋在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十字架的两道两重的工作，表面上是一样的。所以腓力人在圣经里面代表属灵的假冒，从表面上你看不出来，也聚会也拨饼也祷告，你看不出来。但是一个人真的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你看他身上有没有这两道水。那么根据神的旨意，他们都进到迦南，他们住的地方不一样，在海边，在沙滩上，神让腓力人住在那里，在高山上，好像在屋顶上一样。所以亚伯兰以撒雅各他们是走在他们的列祖走的路，就是在山上。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考古学家告诉你，他们走的路是什么呢？走的路一定走在分水岭上。我举个例子，这是山，对不对？那么这个你最难的就是一个自然的路什么呢？就是分水岭的路。什么叫分水岭路呢？就你走在上面的这个水啊，一面要么往这边流，要么往这边流，所以上面是干的，所以这个是天然的道路，这是古时候的道路。亚伯兰以撒就这么走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亚伯兰以撒和雅各他们当时所走的路，实在说来，从世界走到西伯伦，不要忘这个路怎么走的，是走在屋檐上面的。所以当他们走在那上面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像新约里面所形容的，好像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都是出埃及的，都是进迦南的，但他们得的产业不一样，神所命令给他们最好的不一样。所以最好的精华地段是在山上的，但是现在刚好反过来了。如果在以色列有两个国家要成立的话，不管怎么样，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非得要承认说，今天这个最好的精华地段，所谓的西岸，是在巴勒斯坦的脚底下，你不可能把它抽出来的。所以将来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那个基本的地盘就是西岸跟加沙走廊，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以色列已经完全的回头了，已经完全的回到神面前，神不再管教他们了，因为只有神管教他们，神就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啊，结果任凭这个地方就让别人占去啊， 所以现在你说哦，现在神恩待我，过去2000年和我立的约是我的，现在也是我，你这话讲得通吗？当然讲不通。所以问题很清楚，如果你今天被掳到外地再回来，这是主的恩典，能回来已经主的恩典了。所以明白吗？能回到迦南美地已经是恩典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完全悔改，当然就像千禧年一样，那么当然你就看见你本来在哪里就应该在哪里。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现在的以色列人或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站的在的地方什么的，就是神当初给以色列12个支派的精华地段，犹太跟撒玛利亚。那么你说现在以色列人住在哪里呢？你说好住在南地，但是不要忘，南地 60%是南地，是以色列是南地，但是南地通通是沙漠，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现在如果以色列要住在比较好的地方，而且人烟最稠密的地方，只有什么？只有从 Tel Aviv 一直到 Haifa 那一段，那个大叫的沙伦的平原，那就是腓力人地沿海的平原。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神真的把以色列人完全带回来，他们完全赦免他们，如果真的回到千禧年的话，那么犹太人应该回到什么？回到撒玛利亚，回到那里才对。但是不是，刚好掉过头来，你看见说以色列的敌人或者巴勒斯坦人反而在山上，而且以色列人呢就挤在那个很窄很小的沙伦平原，所以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很密很密的地方。那如果大家看见这幅图画，请你告诉我，神管教的时候离开以色列吗？我的孩子可以享受我家房子的每一寸的地方，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包括我的客厅。但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我的孩子不能进我的客厅，那你就知道说一定我在管教他们。等到他们管教，等到他们悔改，他们成全了以后，你知道说我家每一层楼都是他的，这个当然的事。好了，你要问说到底我有没有完全松手，是不是现在完全的赦免，是不是？你只要看他们怎么回家，怎么到我房间了，他们是来的客厅，但是不可以打开电视，你就知道说他们还在管教底下。所以就是我们是谁，谁来管教他的儿女？神来管教他的儿女。我们哪里有资格说长道短？我们当然不能说长，我们巴不得以色列人能够回到他当时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迦南美地。他们是回来的，但是回到什么地方？所以要知道说很清楚的，这67年神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回头，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从去年的加沙打了51天的战争，就很清楚提醒我们要回到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过去神怎么对待以色列，现在神也怎样对待他。借着加沙走廊这一场的战争，还有借着我们所看见今天反过来的镜头，那更妙在哪里呢？你知道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全副武装的是歌利亚，赤手空拳的是大卫，现在反过来了，现在你看全副武装的是以色列人，拿着石头去丢了，在电视上丢来丢去的是巴勒斯坦小朋友。我要问大家，谁是歌利亚，谁是大卫？所以难怪在整个国际的舆论里面，这是这个样的舆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们在联合国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好了，现在我印着镜像总可以吧？你可以印着镜像，你以为说我只要没有朋友，我只要有华盛顿有朋友就可以？那如果有朋友的话，最讽刺的一件事，你是有朋友，你的朋友都反对这件事，为什么这件事还通过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你就很清楚，神的手试着要把以色列把他圈到一个角落，他们非悔改不可。所以证明什么？到今天为止，神管教的手没有离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去年我们忽然间看见 ISIS 出现在世界的地图，在世界的新闻上。那现在我们如果回到圣经，我们忽然间明白过来，如果以色列复国只是单独的事件，那无花果树发生展业就好了，以色列复国就好了。那为什么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讲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国境呢，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如果以色列他一开始就悔改，当然不需要各样的树啊。当初为什么需要各样的树？这些各样的树一定是但以理树，一定是圣经旧约里面所讲的一些古国，对不对？因为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代表复国的话，那各样的树发芽当然指着复国来说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解释。那么当主耶稣讲的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要看上下文呢。上下文主耶稣是很门出门讲但以理书啊，讲第一季度什么时候来，讲但以理书第九章，所以他说你们读但以理书你们一定要会意才可以啊。好了，然后接下来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所以告诉我们说，虽然主咒诅无花果树，但是有一天，虽然以色列走入历史，但有一天他要复兴的。好了，我们的圣经只读一半，我们只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不会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主怎么说？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国境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以色列复国了，但神等候他悔改，他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兴起各样的树。当时怎样把以色列逼到一个角落来训练他们，来管教他们，现在神做同样的事。那么好了，你在历史上你看见那个时候，如果读但以理书，你读但以理书，所以你一定要再看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很明显的，你看见有一个金头，有一个银胸，一个铜符，一个铁腿。那么很明显的是狮子从海中上来，然后熊，然后豹，然后不知名的兽，然后以色列就像一只无辜的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转到豹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到不知名的兽口里。所以这是以色列的血泪史，这是他们的亡国史。那弟兄姊妹，他的解释在什么？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神要兴起这些国家来？为什么？因为神要管教他们。第一个神兴起的是巴比伦，不是吗？所以你看见吗？巴比伦征服了世界许多的国家，都没有连根拔起，把一个树拔起来抛到很远的，没有啊。那为什么巴比伦征服了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树连根拔起，把它抛到巴比伦去？这不是巴比伦做的，这是神做的。神借着巴比伦要医治以色列人的绝症，这个病是医不好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以色列被掳以前他们暗中拜偶像的，表面上没有偶像。你知道，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个个都是法匠，个个都懂得法律，所以很稀奇的，表面上好像他没有拜偶像，但是其实呢，他们是暗中拜偶像，别的人看不见，神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拜偶像啊，但是凡是人事物取代基督位置的，弟兄姊妹，那个就一定是我们的偶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拜偶像我们都不知道啊。许多时候当我们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把儿女的事，把家庭的事，把事业的事，一定放在主的事情上面。你说你没有拜偶像， 我们在撒谎，弟兄姊妹。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暗中拜偶像，那这是一个很难医治的病。所以最后呢，神就用了一副的猛药，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一定不可以偷吃冰淇淋，你要告诉我们你要吃冰淇淋。结果他还是把冰箱打开了，我们觉得一次要解决，要把他这个治把他治好。那么不是用鞭打没有用的，有的人皮就是很厚，所以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只有一个办法叫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就邀请他，好了，那你既然喜欢吃冰淇淋呢，你不要偷着吃，你就明着吃啊，明着吃，而且要吃个痛快。所以不止一个冰淇淋够，两个、三个、四个、六个、七个他就受不了了。后来他真的，后来他就怕，他再也不敢偷吃冰淇淋。所以请大家记得，以色列人拜偶像那个病没有人能治得好的，但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拜偶像的地方，你知道巴比伦偶像多到什么地步吗？有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偶像有2000种，不是2000尊，2000尊你不需要电脑，2000种偶像你需要电脑。所以难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数学是个高等的数学，明白吗？现在的天文根本是一样，是他们发明的。所以什么一个钟头60分呢，一个分钟60秒，这都是巴比伦给我们，他们是很好的科学家。那原因就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有高科技呢？要有那么太多的神了嘛，你哪个都不能得罪啊。所以来个卫士之神，你万一哪个神没有拜的话，哎，起码这个神叫卫士之神，谁都不得罪，明白吗？所以你拿对付偶像的办法来对付人，所以难怪个个都是政客，难怪个个都是外交手腕很高明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现在呢很清楚的，神呢在以色列身上要用一副的猛药。所以等到他们到了埃，到了以色列，到不到了巴比伦，站的是偶像，坐着到处的偶像，看见偶像他们就要吐了。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稀奇，那个拜偶像的病是完全被治好了。所以你看见神是用了一副的猛药，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说，神是用列国来管教他们。所以等到巴比伦，因为神用他们，他们在那里犯罪，他们在那里好像撒野，他们在那里放肆的时候，最后神就用古列，用波斯来管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列国各样的树，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以色列人圈到一个地步，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彻底的悔改。所以在历史上，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你看见有金头，有银胸，有铜符，有铁锤，你看见有狮子，有熊，有豹，有不知名的兽。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为着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所以请大家记得，神在历史上怎么做，神今天也怎么做。我们好不容易看见以色列终于复国了，我们觉得现在他们应该回到神面前了，但如果做做统计，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神。有一部分人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要做文化的犹太人，他们从来不读圣经的，只有10%相信旧约的圣经，难得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主以为说他们比别人更强，因为他们有以赛亚书，他们有以赛亚53章，他们更容易悔改。但是到今天为止，弟兄姊妹，你看见好像他们离开得很远。所以32轮血月的最后2轮血月，最后的一轮就是今天，和刚好和中国的中秋节是相重叠的。去年跟今年，从加沙的战争一直到今年，证明什么？证明说主的话没有错的。主不仅说无花果树发能转业，主也说各样的树要发芽。 如果各样的树要发芽的话，那就表示说从前的古国要重新抬头，过去神怎样借着古国来管教他的儿女，现在做同样的事，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不只要看见以色列复国，你要看见各样的树要复国。好了，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这个清楚，旧约很清楚，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不止枯干，而且要留下树墩。你看树墩什么意思？有一天要再长起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各样的树，起码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一棵树才对呀、啊。那个树又代表国家才对呀、啊。那么很清楚，当你读到，所以无花果，当我们主耶稣讲那段话的，又讲各样的树，当然是在什么？当然是在这个但以理书这个上下文里面嘛。那但以理书上下文里面很清楚，当你读但以理书，别的树你找不到，还有一棵树你已经找到了。那个树你在第四章从远远的就看见了，然后有一句话说要把它砍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棵树要走入历史的。但是经过七期 seven periods， 然后呢它要重新长起来。为什么？因为神特别吩咐说你要留下树墩。留下树墩什么意思？就这个树有一天要重新的要长起来的，不过其中要经过七期。好了，第一次根据以赛亚的预言，神兴起古列来，所以在主前539年，是古列将军把巴比伦逼到走入历史，所以江山从金的颜色就变成银的颜色。那弟兄姊妹，这个我想我们应该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时候的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1981年有一次两伊的战争，两伊的交锋，那是1981年左右。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他们历史中的第二次，他们历史中第一次的交锋是主前539年，那一年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公元前539年，第二次是1981年。如果大家算算其中所经过的年代，刚好是2520年，但是不是圣经年，是太阳年。所以难怪你看见吗？等到你看见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几乎经过半个世纪，一点都没有错。果然，因着那两次的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很无聊的战争，那因为伊朗说以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西方国家很自然在两害之间取其轻，很自然就倾向伊拉克。所以经过了八年的战争，伊拉克就壮大起来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萨丹胡森居然敢向全世界挑战，他敢发动科威特的侵略，他敢向全世界挑战。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那两次波斯湾的战争就叫你知道说巴比伦的势力重新的抬头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十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一节，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好，现在我们首先要问，很多读圣经的人搞不清楚这个巴比伦是不是指着历史的巴比伦，不是的，因为你要根据上下文才清楚。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所有读圣经都知道是耶和华的日子，指着末日来说的，指着主回来以前要说的。所以这个巴比伦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是末日的巴比伦。如果是末日巴比伦，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可见在那以前他曾经重新抬头过的。 所以要记得，这个巴比伦乃是末日复兴的巴比伦，是巴比伦势力又重新抬头的。所以就好像萨丹胡塞那个时候，他居然能跟全世界挑战，所以这里有一场战争是面向着全世界，是巴比伦和全世界之间的战争。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十三章的时候，当你再回复去想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这个景象不是波斯湾战争的景象。我读给弟兄们听，第二节，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呼，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好，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所以这场战争是全世界和巴比伦对抗的战争。然后下面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对伊拉克来讲，这些人从远方来，下面怎么说呢？从天边来。美国的军队从美国 遥遥远远的跑到伊拉克，这些军队不是从天边来吗？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经中预言有近期的，有远期的。所以讲到末日的巴比伦，波斯湾战争只是拉开序幕而已。许多事我们没有想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比这更厉害，因为再下去同样的一场战争比波斯湾战争更凶猛，更靠近主回来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想到当萨丹胡森走入历史？起头我们是这样觉得，因为萨丹胡森打败了嘛，所以他现在不需要再发展他的武器，不需要再去用钱去来建造他的行宫，不需要了，所以他可以完全用他的金钱，然后好好的建设，要成为经济的强国。因为日本跟德国就是例子，日本跟德国虽然战败了，但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经济的强国。不过日本跟德国是没有资源的，所以他们才侵略伊拉克。不是，伊拉克是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它是最石油最丰富的国家。所以如果从此以后伊拉克它不再从事侵略，它不再卷到世界的这些里面，就像德国像日本一样，他们最后根据他们的实力一定是发展成为经济大国。所以巴比伦倾倒以前那个光景，就叫你想起今天杜拜的情形。如果大家不知道巴比伦将来什么情，你只要到巴比伦走，你只要到杜拜走一趟，只要你有钱能够住进最高级的旅馆。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进到旅馆那个金光闪闪的，他头一天还很好，过两天受不了赶快就逃走。所以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住，你就知道什么叫巴比伦。所以今天圣经里面所讲的巴比伦种种都是字面的，就像今天杜拜给我们看见的一样。所以请记得，我们以为说虽然萨丹胡森被打败了，那么最后将来应该是怎么样，应该会有那个情形。当然我们看不清楚，一直等到去年我们才知道，是原来在伊拉克土地上有一般的恐怖分子，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比凯达还要凯达。他们借用了借用了叙利亚的战场，他们变成一个非常精锐的军队，暗中不知不觉的就席卷了一块土地，像英国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圣经中讲到尤法拉底河，不只是今天巴旦亚兰，也指的今天伊拉克说的。所以今天伊拉克已经三分天下了，一部分什叶派，一部分是落在 ISIS 手里，一部分是在库德族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不只是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各样的树 其中有一棵树叫做巴比伦，它果然重新抬头了。所以过去我们以为是萨旦胡塞，现在呢我们看见是 ISIS。 那么有的人说 ISIS 只要用轰炸就可以了，已经一年，整整一年了，美国想用最好的办法，只要轰炸就希望他们能够屈服。经过一年以后的结果，他们发现说现在他们越战越勇，你没有消灭他们，他们好仿佛是壮大起来。所有懂得军事学的人知道说，如果对 ISIS 你不预立不出动不地面的部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地面的部队不知道怎么样联合起来攻打 ISIS 的话，那个光景就是这里的光景所看见。我们以为过去的波斯湾战争就刚好就应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说 ISIS 还不是敌基督，但的的确确那个样子各方面给我们看见敌基督的灵。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很清楚的将来有一场就像波斯湾战争一样，那个对象当然是 ISIS，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到底怎么演变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清楚弟兄姊妹，这是十三章。如果十三章是这样的应验，这样预言，这样的应验的话，我请问大家，今天你看见是古列将军解决了巴比伦，那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如果神连历史巴比伦都看不清楚的话，他怎么看得清楚末日的巴比伦？怎么会看到波斯湾战争？怎么会看到萨旦胡塞？怎么会看到 ISIS？这些故事都还在演变当中。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要请问大家，这在第二段呢还在第一段？如果第二段你就要把圣经分成两段的话，那很明显你现在圣经中第一段这是不可能，你在人来讲是不可能的。那么你现在要怎么说呢？你说现在呢以赛亚书第一段有一段的历史是在以赛亚那个时候，还有一段呢大概在2015年写的，因为2015年这些事情刚刚发生嘛，所以呢是现在有第三个第四个作者也叫以赛亚。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还要读以赛亚书吗？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做学问是应该要做学问，但做学问有学问的尊严，你不能糟蹋学问，你不能糟蹋真理。你要么依照同样的标准，你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对待古列的话，你就对待用这个标准来对待以赛亚书。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以赛亚书所让你认识的神是不能够和偶像相比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预测未来，事情没有发生。你不要告诉我古列将军，那个是太早太早了。问题是经过了古列2500年20年以后的世界，你能够预测吗？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崇拜科学，也不要崇拜学问。你可以追求学问，可以追求真理，但是科学不是你的神，所谓的学问也不是你的神。所以不要捉迷了，不要因为你有新的发现，不要因为你有新的看见，你永远要满足。十字架是古老的十字架，它不能进步半点。圣经是古老的圣经，它不能进步半点。你觉得骄傲吗？你觉得荣耀吗？这就是主的话，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等到美国国务卿到了伊拉克，他先到库德族那里，这个库德族的人就告诉国务卿说，他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我们的伊拉克是新的伊拉克，已经三分天下了。什么意思？读历史人都知道，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奥斯曼帝国跟德国和英国跟法国对抗，结果当然英国法国打胜仗，所以奥斯曼帝国就瓦解了。瓦解以后呢，那现在英国跟法国要瓜分这些天下，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创造了一个国家叫伊拉克。伊拉克是本来没有的，但是你硬把它创造伊拉克，如果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就为伊拉克的将来就种下了许多不安定的因子。为什么？现在非常的清楚，如果就是伊拉克自然的分法的话，伊拉克的北边是库德族，伊拉克的南边是什叶派，然后现在 ISIS 所得的那块土地是所谓苏尼派的，他们本来就是水火不相容，现在你完全用武力用各方面的条件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国家，难怪它不稳定。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萨旦胡塞是苏尼派的，大部分的是什叶派，用少数来控制多数，你只有用专权才有办法，对不对？那么现在呢，美国非常的天真，他觉得说只有美式的民主全世界到处都是合用，都是合适的，我们现在把它套在伊拉克身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民主是数人头，不是打破人头。你革命你要打破人头，那现在如果你数人头的话就很好，很温和了。所以呢，数来数去，当然不要忘记伊拉克最多的人还是什叶派，所以无形之中不知不觉的就把伊拉克就奉送给伊朗。所以现在很多的故事这样发生了。那么等到什叶派掌权的时候，苏密泰当然他不反应，不喜欢。所以等到 ISIS 去占有那些地方专门对付什叶派的时候，暗中鼓掌暗中支援的都是一些苏尼派的人，所以是一种矛盾。弟兄姊妹，你看见沙特阿拉伯一面怕苏尼，怕这个 ISIS 说是要盖很高的墙，但另一方面呢，暗中又支援他。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整个伊拉克的生态的话，它自然的生态应该就是什叶派、苏尼派跟库德族派。所以那个讲的没有错，他说现在我们的伊拉现在是新的伊拉克，是最后真正要维持伊拉克和平的，只有这样子才可以继续下去。所以明白，所以大概那个大的趋势是这样的趋势。结果现在证明最会打仗的、最会对付 ISIS 是库德族的人，是北边这个人。好了，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一定有人叫他倾倒的，是什么叫他倾倒的？所以你要读十三章，你读到十三章的时候，你特别读到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所以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最后大家不要忘记，复兴的巴比伦是亡在谁的手里呢？是亡在马代的手里。那马代人是谁呢？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你还记不记得，或者我这样说吧，最近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我们跟着彼得走，我们当然就到了马代的土地。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娶了个马代的公主，对不对？尼布加尼撒王是在巴比伦，巴比伦呢是两河流域一望无际，看上去是个平原，什么都没有。但如果大家今天有可能到土耳其，到马代那个地方，就北边马代那个地方，有山有水，根本就像伊甸园一样，而且刚好是四条河。那今天我们不敢说那是比逊河，我们叫它塞比逊，然后就好像赛珍珠一样，那我们不敢的叫做这个基逊河，我们叫做赛基逊，而且我们不止看了，到时候到家大家一定去碰过那个手，所以那个真的就像伊甸园一样。你想想看，这个马代的姑娘根本是出生在伊甸园，结果现在下嫁，嫁到哪里去呢？嫁到这个巴比伦去，巴比伦的一望无际，通通是平原，她没有多久当然就想嫁了嘛。所以尼布加尼撒王说，好了，你这样回去也不是办法，那我现在给你造假山叫假水。所以呢，他就造了空中花园。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在巴比伦有空中花园，意思什么呢？在 巴比伦是山也没有水也没有，不，山也没，就山也没有，没有像那个山也没有，所以现在为着安慰他思乡之苦呢，所以就造了假山，就叫了这个假园子叫做空中花园，这就变成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所谓马代公主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库德族这一代来的。你知道在那一代叫斯坦，斯坦，斯坦就是区域的意思啊，什么斯坦，什么斯坦。那么现在有人叫做库德斯坦，库德斯坦就是库德族人所在的地方。那严格说来，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地，只有这个地区，但实在说来是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伊拉克，还有伊朗。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伊朗有库德族人，在伊拉克有库德族人，土耳其有库，他们都属于马代的人啊，很有意思。你如果真的到了马代那一代的话，你就会发那个附近有一个湖叫做泛湖，这个泛湖的旁边你会找到好多的猫，那个猫的眼睛啊是两个不同颜色，一个是蓝颜色，一个是绿颜色，所以一个呢我们说它是马代，一个是波斯，就很容易记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马代人就是从那一代，是从那一代，从那个两河流域上游那一，他们住在那个地方，他们，所以呢，到现在为止，这三个国家，如果所有的库德族人，你把他所在的范围把它围起来的话，他的版图等于整个法国那么多，他们称他做库德斯坦。那库德族人是谁呢？他们像以色列一样，他们流离失所，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所以除了以色列如果复国之外，如果有一个国家将来要变成独立的国家，那么应该就是库德族人。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库德族马代人要重新抬头，这棵树要重新起来。因为什么？是马代人叫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今天最会对付 ISIS 的是谁呢？是库德族人，好像给我们看一点的影子，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库德族人当然今天在伊拉克是占上风，因为他的确是很有功，可是在伊朗，在土耳其就变成问题了，就变成问题了。因为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很古老，他们希望能够独立，他们希望有个国家。当然如果你从整个土耳其整个的思想来看，当然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伊朗当然也舍不得，希望他们独立，没有人会希望他们独立。可是现在呢，他们打得有声有色，对付库德族呢是对付 ISIS 他们最好最好。所以将来如果万一库德族独立的话，尤其如果是这个伊拉克的库德族独立的话，那第一个承认的是以色列，这个很清，以色列老是讲清楚，第二个应该就是美国。所以现在的局势是慢慢慢慢的演变，你就看见说这一班的人要慢慢的起来的，慢慢的起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跟着彼得走，我们碰到一些难处。我们两个难处，一个难处呢，我们本来要去看这个，要去看这个谁啊？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乡，亚伯拉罕故乡在哈兰嘛。但是呢，哈兰是很兴奋，因为到了哈兰呢，实在说来，那个房子啊，那的确可以想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个多少年前，四千年那个房子那个样子，那的确是非那值得，值得来回票价。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替弟兄姊妹想啊，因为你信心很强，那别的弟兄姊妹信心很软弱，所以如果你住在哈兰，晚上你就可以听见 ISIS 的声音，那这样当然大家不安了。所以我们后来跟弟兄姊妹，我们后来想还是不要让弟兄姊妹太紧张，我们就不去了。我们那好就不去，那么一定要去，要么就换成比推尼啊，或者换成加拉太，那这是一个。那第二呢，我们当然要到哪，要到亚拉拉山去嘛。因为你看见彼得前书很清楚，一面讲到挪亚的故事，一面讲到亚伯罕的故事，所以应该要去哈兰，应该要去亚拉山这一带。那么那一带呢，在圣经里面叫做亚门，叫做亚拉拉地，又叫做亚阿尔门尼亚地啊，这个两个翻译都可以。 所以那是全世界最高的地，那就是当时方舟他们一漂流下来的时候，就从那里慢慢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嘛。那个地方刚好是全世界的中心，因为刚好是从好望角到柏林海峡的中间，刚好是地中，刚好是太平洋到大西洋的中间。所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很多欧洲人是从那里分散的，根本和我们圣经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当然从那里出去的。所以如果跟着彼得走，当然是跟着过去，你知道外邦人是没有底子的，但是如果跟着彼得走，犹太人他们是分散到这些地方，那当然他们对这些很有印象的，所以我们当然往东走，往东走当然要往亚拉拉山走走。但是很稀奇啊，我们刚好访问完了亚拉拉山，那个门就那个路就封死了，后面人不能再去。然后英国就通知全世界，英国就通知英国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到亚拉拉山去，因为他们打起来了。那么实在说来是蛮危险，实在说来蛮惊险的。所以现在我们慢慢慢慢的，现在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就在我们要去以前，这个土耳其的总统本来是比较极端的，所以因为本来他是想和因为阿拉伯之春嘛，所以希望说跟就埃及那个时候因着阿拉伯之春呢，不是有了个总统嘛，然后他们都是穆斯林弟兄会的，那么所以他们的看法是一致。那如果看法一致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知道他一定是想向比较基要派来倾斜，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倾斜。所以那样的几乎你可以知道说将来那个整个这个土耳其的走向。不好在土耳其是年轻人很多啊，而且这些年轻人呢，这个一手拿的都是 iPhone 啊 iPad 啊，看唱的歌呢都是美国的歌，吃的汉堡都是麦当劳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最后他们投票的时候，他们不赞成回到第七世纪，他们不赞成。好了，那么不管怎么样，那么现在呢总算土耳其比较温和，但是土耳其有一个很大的威胁是库德族人。那我们跟着彼得往东走的地方都是库德族的地盘，所以呢严格说来都是很危险很危险，因为他们要对付，那么这些人在他们的眼光中是恐怖分子，叫做 PKK。 那么所以我们一面要躲 ISIS 一面要躲 PKK， 不过 ISIS 什么人头都要砍的，但是那个不是，这个 PKK 呢他只对付那些军人，他这个妇人小孩他不动的，所以这个到底是不一样一点。可是呢你知道啊，为着这个要对付这个 PKK，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土耳其你拿他们拿不下来，所以最后呢就干脆，因为美国一直要说你要把根据地给我们，我们好轰炸 ISIS， 所以后来他知道这个弱点呢，所以就跟美国讲，好，那么我们给你基地，你可以对付 ISIS。 同一个时候他就对付了 PKK，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才醒过来呀。那美国不是个意思，因为最会对付 ISIS 是库德族的人，所以如果你把他惹猫了，你也把库德，因为他们都是同胞啊，所以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但是他们等于像自己的同胞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情节就把美国陷到一个情形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今天住在伊斯坦堡的库德族的人比住在别的地方都还要多，他们居然敢起来示威发表他们的意思，当然他们懂得，因为他们可以借着世界的舆论，是希望说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就不会被歼灭，因为如果 PKK 完全被歼灭，他们借着这个机会一面来讲 ISIS 解决，但同时呢这库德族也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库德族的前途就像圣经这里所预言的一样，我们虽然不知道它的过程，但这次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能感觉得到库德族的存在。当然他们跟一般人是不一样，你看因为他们是马代人嘛，是算真属于这个亚夫血，这个闪寒亚夫，他们的确属于亚夫血统，是不是闪人也不是寒人，这是肯定。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所希望的就希望他们能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所谓库德斯坦是他们自己说的，土耳其不承认，别的很多国家都不承认， 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看世界大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好了，所以你看见十一章的预言应验了，你看见吗？因为以色列回来了，那是1948年的事。所以到了去年2014，又是满月变红像雪，我们看见现在呢，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了，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萨旦胡塞，给我们看见的是 ISIS。 然后将来巴比伦怎么倾倒的，神是借着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所以你看见今天的整个库德族人和 ISIS 跟什叶派他们中间的互动，伊拉克跟伊朗中间的较劲，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的话是没有错的。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要发嫩长叶。好了，那天听这个话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约翰。主怎么说呢？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换一句话说，有一天呢，那个谁要听进去的？因为主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大灾难要赶快逃啊。那么在马太福音讲的大灾难是末日的大灾难，那么路加福音21章讲到耶路撒冷兵就是被围困的时候，你们就要赶快逃到犹太山上，而且在城里面要赶快逃出来。那么约翰跟玛利亚听见了这句话，和其他的门基督徒听见了，所以就在他们把城门打开让犹太人进去过节的时候，他们就逃出来了，就逃到了帕拉，就逃到了以弗所。所以弟兄姊妹，约翰讲的大灾难是现身说法的，约翰讲的背题是现身说法的。在普天下试炼临到之前，他们已经被提走了，已经被提到帕拉，被提到以弗所去了。所以约翰最有资格讲大灾难，讲背题。可是不止如此，约翰也是读圣经的人，他在橄榄山上是主教导他怎么读但以理书的。所以现在但以理书光开启，因为主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那么如果你在但以理书只找到巴比伦这棵树，对不对？那么讲的各样的树也要发嫩长叶，那么到底谁听进去了呢？当然约翰听进去了。所以现在是约翰告诉我们其他的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13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十角上带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约翰呢看见兽从海中上来，那这幅图画就是但以理的图画。不过但以理看见4只兽，而约翰只看见1只兽。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兽再上来的时候，他一看就到第4只兽，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但以理是不是说第4只兽从海里上来？你怎么说第4只兽有10个角？如果就这个金银铜铁来说，指着10个指头来说，那是很靠近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表示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看罗马帝国要复兴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各样的树除了巴比伦要复兴之外，罗马帝国要复兴。因为很明显第4只兽又从海中上来啊。但是很有意思，当你读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它不只是10个角，而且它有7个头。那怎么会有7个头呢？好了，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 在旧约的时候，狮子只有一个头，对不对？然后熊是一个头，不知名的兽是一个头，豹有几个头？有四个头。所以三加四呢，刚好是七个头。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将来敌基督的国，如果各样的时候再复兴的话，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敌基督的国呢，原来是历史上这些古国的集大成，所以呢有七个头，这一点我想很清楚。但是呢，这个七个头呢，就是七座山。如果七座山的话呢，一定指着罗马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呢，一定跟罗马有关系，这一点我们记住了。好，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豹就指的希腊帝国，你在这里找到希腊帝国的影子。然后呢，口脚像熊的脚，熊就是波斯，所以你看见波斯的影子。然后狮子的口，狮子是指着巴比伦帝国，所以你看见巴比伦的影子。稀不稀奇，弟兄姊妹？你明明看见是罗马帝国复兴，但在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你找到了希腊的影子，你找到了波斯的影子，你也找到了什么的影子呢？也找到了巴比伦的影子。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中各样的书。所以不只是罗马要复兴，跟着他起来的，你看见了什么？看见希腊大帝国，你看见了波斯大帝国，你也看见了巴比伦大帝国。那当然，我们看见巴比伦那棵树复兴，指着萨达胡塞，指着伊拉克，指着这个 ISIS， 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当然，这个熊是指着今天的伊朗来说，那果然没有错，今天伊朗的威胁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今年最后的两轮选月，可以说是以色列立国以来最悲惨最惨淡的两个节日。为什么？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得见那个谁呢，你可以看得见熊的影子慢慢的起来了，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慢慢可以看见那个影子了。好，这里给我们看见像豹一样。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豹当然指着希腊帝国说的。那么希腊给我们的贡献，给人类的贡献是两个，一个是科学，还有一个是民主。所以今天大家所以实行民主制度，所以有民主的国家，不要忘记了，那个开山鼻祖是希腊的。所以是希腊给了我们科学，也希腊给了我们民主。我想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呢？一定是高科技的世界。所以到时候你看见呢，虽然这个做见证人在大灾难的时候是你看被害，这个全世界都看见。为什么全世界看见？那个时候很明显，就不只是借助电视，也借助 iPhone， 借助 iPad， 全世界都看见。所以高科技的的确确按照圣经来说，很明显的那个就是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个高科技的国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才有办法用666，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买东西要什么，你一定要被一定要经过的，一定要刷一刷才行的，你否则买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敌基督呢就用这个东西来控制人。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一个时候会有这种的情形。好了，慢慢这都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各方面，慢慢慢慢的就给我们看见这是将来的情形。那么我们普通会以为说敌基督的国出来一定是集权的，一定是像希特勒这样或者集权的国家才是，不是的。它的形状像豹，所以它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什么叫民主国家呢？民主国家大家的意见算的，明白吗？可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民主制度的话，你能看出它的弱点，你也能看出它的优点。 在有的地方实行民主是成功的，在有的地方实行民主是不可能成功的，结果一定带来灾难。你不信，我们看看去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事就很清楚。民主制度什么意思？民主制度我们说过是数人头，不是打破人头。所以数人头的话，就表示说大少数要服从多数，这个是个基本的精神，对不对？那一个法律立定，一立定一个法律，你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说我说的算，是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那结果这就变成 the law of the land， 就是这块土地这些人民都觉得这个法律是应该实行的，结果就立了法了，所以大家就应该要服从那个法律。所以基本上来说，严格来说，根据当时这个希腊的开始，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人民做主的。这个人属人头是指着人的头，不是指着神的头来说的。所以在整个制度里面，基本来说，这个整个的方程式里面没有一个参数是神存在的，没有。所以基本来说，民主制度是一个人，是个人本主义，是完全以人来做中心的。所以实际说来，如果你完全遵照这个制度的话，你根本看不见神的存在。可是并不一定完全如此。那为什么在美国实行民主成功，而且要做全世界的模范，而且美国人自以为说可以把美国式的民主套在全世界各地，原因就是因为根据他成功的经验，但他忘记了为什么他成功。那原因很清楚，因着当时美国建国是多半是清教徒或者是所谓的 pilgrim， 他们到了美国，他们觉得在英国就好像在法老的世界一样，所以现在他们要过红海，就是大西洋，那终于就到了旷野。所以从这个以后开始，他们觉得他们就可以信仰自由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知道他美国建立的基础，最早的基础是完全根据圣经价值，因为去的都是清教徒，都是一些基督徒啊。那么好了，那么当你立法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基督徒的？不一定，有的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他们起码相信法律的规，相信道德的规范。他们觉得我不能信耶稣，但是起码十条诫对我们应该是有规范，对我的下一代也有规范吧。我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我总希望我的孩子好吧，我总希望我的孩子有所怕嘛。那么整个的世界应该有道德的范围去规范它才对嘛，是不是呢？是在这个时候很清楚啊，因为这些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他们立法的时候当然是根据圣经的价值嘛，很清楚的。那么所有其他不信的朋友呢，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对的，虽然我不相信耶稣，虽然我不是宗教迷，但我觉得道德还是需要的。所以明白吗？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如果立法的话，那么当然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呢，那么立法这个整个的范围还是在圣经的价值范围之内。所以他们的 forefathers， 他们的国父先烈们，当他们立宪法的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教会会失败。他们一有一个基本的假定，是教会是成功的，福音是成功的。如果福音到处被人接受，圣经的价值到处被人接受，你不会想到有一天同性恋结婚会成立这件事，你不会想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今天的情形，没有想到今天。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民主制度能够成功，是假定说大家都根据圣经的法律。那果然在美国，它很多的法律是根据圣经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世界，有了这样的社会，所以你看见说慢慢就带来很多的祝福，当然很清楚的，然后慢慢能够变成个大熔炉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它变成富强的国家，因为它的确蒙神祝福，很清楚，最早根本就是根据圣经的价值的。但是你怎么会想到在主回来以前， 教会变成老底家教会，外面可以讲，里面一点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现在你，我们要问，当你听见说今天美国的最高法庭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变成法律的，这叫做 law of the land， 那么大家就觉得很紧，觉得这个要么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忘记了一件事，没有不对，原因在什么地方？美国一共是50州，有36州所有的年轻人他们投票的结果是同性这件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大部分的人已经放弃了圣经的价值，大部分的人能够容忍是一件事情，而一些合法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能到这个地步，你就知道这个社会，你就知道教会的光景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我常常说，你可以说这是 the law of the land， 我要问你是什么 land？ 是 the law of the land of heathen， 这是异邦之地的法律。在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法律。我们知道讲到同性恋的结婚，恐怕最早的第一个人是尼禄。尼禄他把他妻子一脚踢死，他里面大概不安，他碰到一个男孩子和他妻子长得一模一样，他要娶她。他娶她的时候，他要迎接她，敲敲打打要走过罗马的大街小巷，告诉全世界说他迎接了他的新娘。而他私下叫那个男孩子还叫他太太的名字，因为他里面良心不平安。然后不止这样，他除了在罗马行了完了婚礼之后，还刻意到多林多再来一次，在希腊的国家里面再来一次。所以不要忘记，只要在希腊跟罗马的文化之下，这个不会稀奇的。你可以说是 the law of the heathen land of heathen， 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因着福音的缘故，有一个皇帝在 Capri， 在蜜月岛统治全世界，他爱上了个美男子，就证明说虽然他贵为一国之尊，虽然他是罗马皇帝可以征服全世界，但是他被罪完全征服了。我们的主要救他，十字架要释放他，他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就要蒙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慢慢的基督的生活跟罗马人跟希腊人生活就不一样了。他们太好了，他们的光景，他们的确和他们所看见的不一样。所以等到罗马大火的时候，等到这个皇帝要嫁祸于基督徒的时候，大家都鼓掌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行为太好了，他们的行为在定他们的罪，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容忍所希望能同情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经过了因着他们被逼迫，他们说这些人根本是天上的人，我们把他们赶到天上去，所以逼迫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逼迫的开始。300年之久，弟兄姊妹，起初是罗马征服了世界，结果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虽然寻道的血种下去，结果就变成教会的种子，每2个罗马公民有1个就是基督徒。所以慢慢的，大部分的人就接受了福音的价值。慢慢就是不信的人，他们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跟不上，我们不是。但起码弟兄姊妹，如果大家都是根据圣经的价值，那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对的了。这个制度当然是成功的。可是很不幸在哪里呢？很不幸的，许多人，有的人觉得套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现在你要问说，这个国家大多数的人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国家大多数是什叶派的，那么很简单，你就等于把伊拉克送给什叶派，送给伊朗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美国民主制度成功并不保证全世界民主成功，美国民主制度成功是因为福音的成功，是因为福音深入每一个人里面，结果每一个人就可以起来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属人头的话，大家容忍啊，而且有很多道理啊。所以慢慢以后啊，你现在不止不可以讲 Merry Christmas， 你不止不可以讲圣诞快乐，那么将来你连爸爸妈妈都不能讲， 哎呦，你叫爸爸妈妈你就看不起别人了，有的人不叫爸爸妈妈，所以你怎么教导下一代？那么当然了，有的人他坚持不肯，你做蛋糕，你要这个同，你要结婚要蛋糕，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做，你不能做，可以告你，是你歧视别人呢，结果会告到你破产。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想，我说这些人怎么会有钱去告别人呢？应该没有嘛。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美国，这个十条诫是大家都知道是圣经里面有的，而且当然是一个很重要道德的规范。那么在美国，如果在街上有个十条诫，有什么稀奇？没有什么稀奇嘛。那有人就告到法院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州政府是用大家的钱，每个人的钱，然后呢就在一个公共地方就把这个路立了起来了。那么按道理来讲，这有什么呢？这根本是你可以不相信圣经，但起码你要相信这些法律，这个道德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规范嘛。他们不，他们说好，我们还是要告，最后告赢了。告赢了最后怎么办呢？好了，你这个东西可以摆在礼拜堂可以，但是你摆在公共场合不可以。所以起头我一直觉得很纳闷，他们从哪里来的钱？后来慢慢才明白，有一天我看电视上他们这个团体就来了，就来募捐了，我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很多钱，而且他们专门要告这些人，本来你们不告也没有事情嘛。结果后来他们最后，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们相信地狱，而我们不怕地狱的火的。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一件事，如果教会失败，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回到罗马跟希腊的时代，我们已经回到福音以前的时代，如果已经回到十字架以前的时代，那弟兄姊妹，最羞耻的是教会。所以我们不要再相咬相吞了，弟兄姊妹。今天全教会合起来，能维持主的见证，而且能维持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已经是很难很难了。为什么？你只要看看这个世界大部分是怎样的同情，如果这些法律都能够通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你要预备下一代怎么样迎接这样的世界。如果你真的是过圣洁的生活的话，你的光太亮了，因为黑暗不愿意就近光，巴不得这些光不存在。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第四个印以后第五印几乎是全球性的大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表面上来说是像什么呢？是像豹一样。所以请记得，今天全世界都讲民主，你真的懂得民主的人会告诉你说，那不是民主，那是民粹。4年前，2011年的时候，在阿拉伯的世界有一个很大的警觉，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用恐怖分子恐怖的手段就可以把政府推翻，我们可以用人民的力量。所以那个运动叫做阿拉伯之春，所有以色列周围的列国都起了波动。那个时候美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民主，如果经过了这些民主的示威，最后能把政府拉下来，那这不是很好吗？这就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那就是说把民主这一套完全套在中东，套在阿拉伯世界，那应该是最好最好的，那结果这个世界应该更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一个地方阿拉伯之春，这个地方拉下来，那个地方，那当然起头是埃及成功了，还有别的地方也成功了，但是后来又没有成功。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4年以后这个阿拉伯之春，所谓这只豹像豹一样，好像豹也，这个世界好像豹一样，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讯息？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然，经过阿拉伯之春以后，格达菲就下来了。但是格达菲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吗？现在你回过头，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格达菲很重要。 因为格达菲在利比亚，利比亚离开欧洲最近的，老早老早欧洲就想到将来一定有很多人他们生活在非洲，他们的生活不够好，所以他们当然会想办法到欧洲来，所以他们每年就给钱给格达菲。格达菲做什么事呢？凡是要逃到欧洲去的都被他拦截回来了。所以请记得，格达菲在的时候他是集权不错，他是暴君不错，但是给欧洲带来一个很大的利益，就是欧洲看不见难民。但是最后呢，要民主你把它推翻掉了。好了，不要忘记阿拉伯之春是不可有真空的，所以整个的利比亚还没有恢复， ISIS 的手就已经伸进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情形。那么结果格达菲一被推翻了以后，非洲很多的难民就大量大量的涌入欧洲，这就是今年所发生的事。我们看见许多的海难，很多帆船啊什么等等，他们怎么样都要想办法，那些非洲的难民就希望能涌到欧洲，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就是因为阿拉伯之春，所以叙利亚试着要把他们的总统把他拉下来，结果没有拉下来，反而给机会给了 ISIS。所以现在 ISIS 几乎是把叙利亚总统已经逼到一个角度，是没有地方可以再去了。现在我们读第十四章、十七章，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一节，论大马色的末世。看那、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为城，必变作乱堆。我告诉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好多预言，这是唯一的预言到现在没有应验过的。因为根据历史，大马色这座城是最古老的城，而且是连续不断，虽然经过很多的战乱，到现在为止大马色是一直一直存在的，所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大马色被废弃，不再为城，而且变作乱堆。那读圣经的人就问说，这怎么可能？但是叙利亚的故事发生以后，大家忽然就明白过来了。叙利亚自从有战乱了以后，你看一共死了22万人，你看见吗？这个政府就为着巩固权力，为着这样20万人。那美国呢，有一面又喜欢，一面又没有力量，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给我们看见说，全部只有台湾的人口大概2000万，结果有1/5，400万人就沦落到黎巴嫩，沦落到伊拉克，沦落到约旦。弟兄姊妹想想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民逃到这些地方去，那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反叛军里面只剩最主要的角色变成 ISIS。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谁敢把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变成废堆的，变成什么，变成这个乱堆的？这个预言怎么可能预言？其实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啊！我们当时曾经想说，哎，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伊拉克，不是这个叙利亚跟以色列中间擦枪走火，搞不清楚，因为位着戈兰高地的缘故，那是可能的。但是后来看也不像啊。但是很稀奇，如果没有 ISIS 出现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不大可能会应验的。可是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眼前所看见的，就是我们要看着这个预言到底怎么应验，将来到底会怎么应验，我们不知道。可是因为有了目前这些局势，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可能的。那么好了，等到 慢慢慢慢政府军的版图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只剩下大马色了。然后呢，你看见说 ISIS 军队越来越逼近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这一段的预言越靠近应验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是所有躲在伊拉克的难民，躲在这个叙利亚的，或者不是躲在黎巴嫩的，或者躲在约旦的，他们觉得没有前途了，他们不可能回去了吗？怎么可能再回到回去呢？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冒险。一个人头是1000块欧元，想你各种办法也要从土耳其偷渡到希腊，坐船到希腊，然后从希腊想你各种办法能够希望能够到什么，能够到法国或者到德国。他们觉得到了德国他们有希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点的希望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们发现这些难民逃到匈牙利，匈牙利也不要，这里也不要，他们简直当成人球一样，一会儿用车子抛到这里，一会儿用车子又运到这里。没有一个国家，小国家他们不能接受。为什么呢？为什么德国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容纳一些人？为什么法国说我们可以接纳一些人？这个当然大国是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均一家的人口就是 2.0， 换句话一个人最多生两个孩子。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德国要发生危机的是人力的危机。慢慢地发现说有的事情他们自己的人不做的，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难民来做，需要外面的移民来做。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情形下，你看有的国家放松了，有的国家又拉紧了。那么对于这个匈牙利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力量，不可能再做什么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看你一个悲剧就演了，接下一个悲剧，又接下另外一个悲剧。所以稀奇不稀，就在今年，这是最后两轮水月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世界好像是爆出现的时候，这都是民主的结果嘛，都是民主的结果，也都是民粹的结果。所以最后弟兄姊妹，那个灾难是欧洲的灾难。所以今天欧洲要挤进很多的难民，他们忽然才明白过来说，最大批的难民还在后头。然后德国有一个部长说，我们欧盟的边界到哪里去了？我们到底欧盟还没有边界。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这些人会向那里拥挤。那如果德国把门开放的话，我们有过这个经验吗？我们到埃及，在很多地方，如果有些小朋友只要跟你要一支铅笔，你只要给他一支铅笔，没有五分钟以后，最少来50个要铅笔的，一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门一打开以后，尤其德国这个天堂的门一打开以后，大家削的什么样办法都要进去。 ISIS 当然趁这个机会也可以进到这些地方去。所以到时候大家讲面子啊，你也要一点，我也要一点，美国也要一点。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世界比从前更安平安呢，还是比从前更乱了？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是神借着各样的术把以色列逼到一个角落去，非悔改不可。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是苦难，对不对？当然是苦难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 ISIS 真的把整个大马色之外都拿下来，把葛兰高地拿下来，下面接的就是加利利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称作什么，称作雅各家的苦难。这就是大灾难，明白吗？我们从前不知道大灾难什么东西，大灾难是因为神要管教他的儿女，希望他们能回头。可是当他管教以色列的时候，全世界都受到灾难，欧洲受到灾难，然后全世界到处都有 ISIS 的影子。所以圣经说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凡遵行主忍耐道的，你看见吗？他们就要免去 灾难的重点，指着背题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刚才讲半天是讲的敌基督国的出现，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讲敌基督国的出现不是说现在就是了，是告诉我们是慢慢慢慢我们往那个方向走的。我们现在多少看见一些影子，尤其是去年跟今年，我们眼睛忽然明白，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大灾难，我们现在真的是懂得什么叫普天下受试炼。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祷告，但愿我们早一日成熟，我们能早一点被他偷去。好，最后我们看到这些兽起来的有七个头，七个头就是七座山，七座山就指着罗马之城来说的。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一个罗马是错的，到了君士坦丁以后，他迁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那个城呢，君士坦丁堡称作什么？第二个罗马。所以然后就有拜占庭帝国，对不对？然后等到伊斯坦，等到这个奥斯曼帝国把君士坦丁堡征服，把这个东罗马帝国征服了以后，他们首都定在哪里呢？也定在君士坦丁堡。那么君士坦丁堡不再叫君士坦丁堡，叫伊斯坦堡，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帝国和回教帝国，他们都是以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做他们的首都。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不只是罗马是七山之城，君士坦丁堡也是七山之城。不过今天如果大家坐船去看整个的那个七山之城，你说那个山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呢，你只要看见哪里有清大的清真寺，那就是一座山。所以六座清真寺就占有六个山，还有一个宫殿占有另外一座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所以有第一个罗马，有第二个罗马，那么第二个罗马有第三个罗马。为什么有第三个罗马？很简单，就是当这个罗马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亡国的时候，那个最后的一个皇帝没有儿子，所以他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了他侄女。结果苏俄有一个皇帝叫做伊凡大帝，就娶了这个侄女。哎，就娶了那个侄女，那个时候刚好东罗马帝国亡了，所以所有罗马帝国的封号还有这些东西是谁来继承呢？是伊凡大帝来继承的。所以在俄文里面，如果讲到凯撒的时候，把它翻成俄文就是所谓今天的沙皇。所以很明显的，那个头衔是给谁拿去了呢？是给苏俄拿去了。所以苏俄他的首都在哪里呢？在莫斯科。请大家记得，莫斯科也是七山之城。所以很清楚的，讲到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罗马帝国不是两条腿吗？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是罗马，东罗马的帝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如果讲到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堡，讲到伊斯坦堡是君士坦丁堡，但是讲到后来用这个接替那个罗马封号的沙皇是莫斯科。所以很清楚的，不只是奥斯曼势力要重新抬头，这是现在所有穆斯林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更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莫斯科的势力要重新的回来。所以去年莫斯科展现给全世界看见的，就是在很短的期间之内，克里米亚就回到了莫斯科的怀抱。 所以大家说旧秩序回来，大家说冷战回来了。那么在最紧要的关头，你看见说现在俄罗斯是和叙利亚又站在一起，所以叫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为什么？因为第四只手从海中上来，西罗马特别遥指着将来的欧盟，如果欧盟将来的前途应该就是指着复兴的西罗马帝国来说的，但是复兴的东罗马不只包括东罗马，包括苏联、俄罗斯，也包括奥斯曼帝国。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难怪这个世界今天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主回来的日子近。我们不是等候的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特别啊，因为今天是可以说是这32轮血月最后一个，很可惜我们在这里看不见，但是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总结。去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事，就叫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见不只是无花果树发嫩展叶，各样的树也发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要问弟兄姊妹，神的眼睛假定看不见古列被兴起，他怎么会看见主回来以前这所有发生的事呢？他怎么会看见1949年四轮的血月，然后1967年四轮的血月，还有去年的四轮的血月，到现在是最后30轮血月里面最后一轮，完了，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要看见的是500年以后。我们相信在这之间，在这以前，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所以这是以赛亚书，明白吗？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些故事以后，你就知道说以赛亚书果然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前面一部分是以赛亚写的，后面一部分也是以赛亚写的。我们的神是与偶像不同的，因为我们的神他的眼睛不只看到古列，他能看见古列第一次两伊战争以后的2520年，可以看到今天的 ISIS， 可以看到今天的伊朗，可以看到今天的希腊型的社会，而且更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罗马是怎样要抬头的。不止第一个罗马，第二个罗马，还有第三个罗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讲到圣经中的预言，是因为这32轮血月，我们慢慢的可以说才清楚过来。而且因着这个缘故，我再说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应该是更清楚了。所以这次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好好来读这卷书，人把这卷读明白了，那么不只读到其中的预言，也特别读到其中的启示，好让我们呢大家都能够得着一些帮助。那不过我再说，我有个请求，我们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把以赛亚书好好读过才，你不能像听天书一样，本来它是天书啊，但你不能一点基础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也许明天来以前，你不能把66章都读，前面39章要稍微读一读，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因为我们只能蜻蜓点水似的，那像今天我们稍微细一点，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以赛亚书预言的性质，一直到今天你看见说主的话还是安定在天，好不好？我们现在有个简单的祷告。